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还记得在较早之前呢，我又看过一些有关于未解之谜的一些节目，在节目之中呢得到很多比较新颖的知识，在这里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今次要探讨的那个主题呢就叫做改变世界的能量，是意识和能量，即是意识的能量呢能够改变世界。一般人都觉得意识是大脑的产物，会支配人的四肢和感官。如果说人的意识有更高级的能量，不但能够改变人体，改变周围的环境，甚至反过来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以下就要讲一讲那个意识和能量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先讲一讲安慰剂和反安慰剂的效应先。或者有不少人听过安慰剂效应，即是说对于一些无效的治疗法或者干预手段，仅仅是给病人相信它是有效的，就能够改善健康，并且能够改变那个认知。比如是在做对比研究的时候，医生只是给了病人注射生理盐水，但是就告诉他注射的是某种治疗药物，结果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身体变得好起上来，情况就如同使用了真正的药物一样。这种安慰剂效应是有效性目前是在医学领域已经获得了证实，这个似乎是证明了精神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越物质实体，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能够影响安慰剂效应的因素都和人的精神和思想有关，比如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更加容易产生好的影响，病人在看到他们信任的医生都会觉得症状会减轻。还有当研究人员告诉接受试验者他们的睡眠时间比实际时间长，听说自己睡眠时间足够之后，这些受试验者在语言和算术测验之中都表现得更好。而且当酒店清洁工人听说自己的工作可以计算体育锻炼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体重、体脂、腰电比和血压都改善了。不过用辩证法看问题啊，事物有正就有反，除了安慰剂效应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反安慰剂效应，啲人叫佢做安慰剂效应的邪恶双胞胎。即是如果你有负面的期望，你的症状就会恶化，甚至对生命造成危险。这里介绍一个广为流传的反安慰剂效应的实例。伯勒德朗 Bernard Long 博士是美国一名心脏病专家，他在198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著作《失落的治疗艺术》一书之中，他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个惊人试验，时间是在1936年，地点是印度。有一日，有一名被判绞刑的犯人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站了一个人，犯人以为他是监狱的管理人员，不过那个人实际上是一位研究人员。研究什么呢？就是精神对身体的影响。研究人员对这名犯人说要对他行刑，不过他可以选择想绞刑架定是失血而死。这名犯人呢就选择了后者，于是他被绑在床上并蒙上了眼睛。他不知道的就是下面有四个床柱和滴水桶，上面都挂着装了水的容器，然后研究人员在他的手上画了一画，并没有做真正的割破血管。接下来就开始给一些水流出来，给犯人听滴答声。一开始的时候， 研究人员俾啲水滴答滴答咁流得比较急速，过咗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咁将水嘅流速调慢，目的系要俾犯人造成一种血快要流光嘅错觉。到最后滴水声停止时，呢、这个健康嘅年轻人嘅心脏亦都停止咗，佢已经死咗啦，冇流过一滴血。呢、这个试验因为挑战伦理，所以喺西方冇人做过重复嘅实验。但系事实上，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思想喺带俾人身体嘅影响系时时刻刻都存在嘅，而且有住惊人嘅影响力。研究仲发现，意识能量是有级别划分的。David Huggins， 大卫霍金博士，1927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以意识领域的先驱研究者、作家、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而闻名的。他曾出现在主要的网络电视和广播节目之中，并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牛津论坛、圣母大学、哈佛大学等地广泛讲学，2012年在亚利桑那州去世。霍金和其他学者一起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通过研究人的意识和人体震动的频率，制定出了人类意识分布图解 The Map of Conscious Experience。期间随机选择了的测试对象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北欧等多地，包括各种不同的种族、文化、行业、年龄等多元性指标，积累了上百万资料，还做了超过250,000次的对比校正，确定出人的价值观、态度和情绪，展示出人的意识能量级别。学者们发现，人的不同的心态和情绪都会有不同的振动频率。霍金斯博士的意识分布图解中，能量级别200是分界点，它代表着振动频率是20000赫兹，低于200的意识能量是负面的，对人是有害的。霍金博士还认为，人的能量级别低于200的时候就容易生病，通常人的邪念会导致人处于最低的能量，但是人在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的能量亦都会很低，伤害人的健康。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我哋就提到意识能量，意识能量低于200的时候就容易生病，因为佢是带有负面的情绪。咁从低到高睇一睇呢个能量级别所代表的含义，能量最低的是羞愧 shame， 能量级别是20。几乎接近死亡，人类会感觉高度痛苦、不幸 miserable， 比如是被打、被欺骗、被嘲笑，而很多人在这种心态之下亦都确实会去自杀。在这个网络时代，网络霸凌带来的悲剧相信大家都听过不少，有些人只是逞一时之快，但是就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严重的伤害。C 一级的能量级别是有罪 guilty， 能量级别是30。在这个层级的人 是有着深深的罪恶感，或者自己知道做到坏事，比如是在逃的杀人犯、大毒枭或者匪徒。这个时候人的心理反应是邪恶 evil， 但两种意识羞愧和有罪，某种程度亦都可以理解为受害者与施虐者，不论是哪一种意识能量层都是最低的，因为受害者因为羞愧反过来亦都会变成向施虐者报复。在霍金博士的研究之中，处于这个能量层次的人是很少的。接下来的能量级别是冷漠 empathy， 能量级别是50。在这个状态之中的人，既不关心自己，亦都不在乎他人，对世界和人的看法是无望 hopeless， 是对毒品、酒精、药物等高度的上瘾者，他们的意识能量就在这个层次里面。上述讲了三种意识能量，可以说是处在地狱之中。再往上的一层是忧伤 grief， 能量级别是75，恐惧 fear， 能量级别是100，强烈的欲望 desire， 能量级别125，愤怒 anger， 能量级别是150，傲慢 pride， 能量级别是175。这些都是低于200的，是属于对人身体有害，并且是使人生活不愉快和不幸的负能量级别。到了200这个能量级别，意识才开始呈现正能量。首先是勇敢 courage， 能量级别200，包括坚忍不拔、承担责任等。然后是淡定 neutrality， 能量级别250，亦都是遇事镇定、松容，因此能够妥善处理好问题。接下来的是主动 unity， 能量级别310。这些人呢会主动完成工作任务，由于不骄傲和固执，他们能够看得到自己的不足，自我成长。再到宽容 acceptance， 能量级别350。这类人的意识能量已经能够给人带来了幸福。成功的企业家、政治家，还有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意识能量多半都在200至350之间。再往上的是理智 reason， 能量级别是400，仁爱 inner love， 能量级别500。这类人有可能是科学界或者思想界获得巨大的成就，据说爱因斯坦、牛顿这些是属于这个级别的。能量能够达到400到500，在人类社会之中已经是寥寥无几了。而当一个人的意识能量达到了540的时候，就是在内在的喜悦 inner joy， 能量级别是540。在这一层，他们的意念是有特殊能量的，在他的能量场范围之内，这人会感觉到身体病痛都得到缓解，精神创伤得到抚慰。而到了祥和 ease， 能量级别达到600的时候，人会有着更明显的意念能量、疗愈能量，更能够关爱他人。而开悟 enlightenment， 能量级别是700至1000。在历史上，所有创立了精神典范并能够被历代人跟随的各者的层级。霍金博士说，他有幸亲眼见过一位这样的人，他就是德兰修女。德兰修女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他走入屋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莫名的幸福感。他的出现使人几乎想不起任何杂念和怨恨。据霍金博士的研究，他所处的时代世界上只有12个能量级别在700到1000的人。不过霍金博士表示，在他一生之中没有亲眼见过能量级别达到1000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的诞生会给全人类带来幸福，并且能够影响全人类的意识能量。他的意识完全是神圣的，
传说耶稣在某村庄一出现，围上来的人，他们心境都变得无比的清澈和纯正。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或者都是属于这个层级的。霍金博士研究的团队，他们实验的结果表明了，每一个人的能量等级都是由这个人的信念、动机、行为准则和心灵境界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能量等级又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所以每一个人最终将会为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言语或者行为负责。这样听起上来就好像中国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来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下，在研究出这些能量级别之后，那到底有没有秘诀可以将自己的能量级别提升呢？答案是有的。一个人的能量级别在200以下对人是有害的，所以如果能够从200以下要升回到200以上的级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级别的跳跃，甚至是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和他的命运。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能够自我将能量级别提升呢？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讲。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上两节之中呢，我们呢就讲过意识能量级别是低的时候呢，会对人是有负面和很坏的影响，包括健康。反过来，那个人的意识能量级别高的时候呢，他除了自己是得到好处之外，他还将这些意识能量发放给周围的人，对周围的人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甚至会更加影响到整个社会，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处的。而且人自己还可以自我将那个意识能量提升。到底怎样提升呢？我们就在这里和大家继续分享。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有振动频率和能量水平的，即是 energy level， 包括书籍、绘画、建筑、音乐和食物等等，通通都有一个自身的能量级别。而人所处的环境之中，一切都会对这个人的意识层次产生着影响。举个例子，中国古人说德音雅乐，认为注重道德、志趣高雅的音乐是具有纯正的能量，无论对演奏者定是听的听众都能起到一种好的作用，甚至是可以用来治病的。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提到了五音疗疾的理论，将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分别对应人体的脾、肺、肝、心、肾五个脏器，以不同的曲调的音乐治疗不同的疾病。而在中国正体字之中的药，这个字就包含了音乐的乐字，加上草字头演变而来的，亦都就是说以草本植物的形体起到音乐的治疗作用。英国声学工程师约翰·斯图亚特·雷德发明了一种仪器，用于音流学，又称为声动学的领域研究。他们发现不同频率、不同能量级别的声音会对水产生不同的作用。人体 70% 是水组成的，因此不同的声音 亦都必然对人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看来现代科学和古老的智慧又找到一个共通点了。以上只是以音乐做例子来讲，不过很多事物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能量等级，获得幸福，这样可以尝试多种接触那些正统的、美好的、有助于提升道德修养的事物，比如能量级别在500以上的人留下来的经典名著、古典音乐和传统绘画作品等等。此外，打坐亦都是一个好办法。现在在科学研究显示，打坐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水平会下降，心跳会减慢，血压亦都随之下降，而大脑入面代表平静的脑电波强度就大大地增加，亦都就是说打坐人变得平静祥和。而中国传统文化亦都强调打坐调息。据古籍《庄子》的记载，皇帝曾经向广成子问道，学习长寿之道。广成子告诫皇帝，打坐静心既可养生延寿，又可开胃增脂。其实西方人在近呢半个世纪经过接触到东方文化之后，特别是在印度接触到那些宗教文化、藏传文化之后，他们对打坐都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的了。那他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呢，都是打坐有益身心，是能够令到心灵两方面都得到提升的。所以我们见得到现在西方很多人都开始放弃了他们传统的宗教耶教，开始慢慢接受东方的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修炼方法。其实东西方正统的修炼文化都是能量级别的最高的，开悟的觉者留下来的智慧蕴含着让人顺应天道、重德行善的思想，觉者用人可以理解的语言阐述了精神的提升方法，启发人的神性，帮助人变得宽容、理智、仁爱、喜悦，并且在最终达到开悟。如果要说提升能量级别有什么捷径，那个可能就是聆听觉者的教诲，追寻觉者的足迹而已。那讲起上来，这个不是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吗？人的意识能量是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只要人人由自身做起，人人将自己修好。中国儒家一路落来都就是这个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自身做起，最后是影响到家、国和全世界，普天之下。这个就是中国的人文科学观，是绝对科学的了。反观西方的科学崛起已经有200年了，科学的崛起并不能够真真正正解决人类向上提升的问题。科学的过分进步如果没有道德的提升，人是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的，带来的只是一种更加巨大的灾难。即是譬如好像人类开始懂得用火，火在和平的用途是可以煮食、杀菌，使人类的健康得到大大提升，但是反过来用得不好呢，就发生灾难了，特别是拿来打仗。人从一个冷兵器时代走向一个热战的时代，那个灾难的级数是以10倍、100倍、1000倍计的。现在人类的科技是非常之危险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都希望大家将自己的意识能量尽快提升。这做呢，是会带来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以及日后影响到全人类的幸福，是绝对可以对他们有绝对良好的影响的。那大家何乐而不为呢？节目到这一度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